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英国的英，如果的如。云彩飞扬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盼望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十几年以前，天主教的教宗有一次在圣彼得广场带完弥撒后被一位枪手射击，事后凶手被抓了，教宗送往医院急救，保住了生命。两年后，教宗到意大利的监狱探望这位凶手。等到教宗出了监狱，大批媒体马上蜂拥而上，问教宗到监狱里做什么呢？教宗回答，我是去和一位已经被饶恕的弟兄说话。后来这个新闻就在时代杂志报道出来，有些媒体很好奇，是什么力量使教宗能够饶恕这位射杀他的凶手，还称他为弟兄呢？而有一些的媒体则报道说，为什么要饶恕这位凶手呢？其实饶恕是每个人应当具备的品格，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困难达到的品格。当我们碰到一件事、一个人冒犯、得罪、抵触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很容易就会出现这个思想，我为什么要饶恕呢？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是陈丽丽。从小性格开朗的陈丽丽进入婚姻后，她面临与婆婆小叔的冲突，让她一度痛苦忧郁到想结束生命。婆婆甚至咒诅她，要让她一辈子囚禁在这个家里痛苦到死。然而当陈丽丽遇见了上帝后，这一切却改变了。曾经咒诅她的婆婆竟然成为祝福她的人。而陈丽丽也从原本的忧郁变成了喜乐。这当中改变的关键就在饶恕。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正面对饶恕的功课呢？当我们无法饶恕时该怎么办？盼望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就让我们来分享陈丽丽的故事。今天云彩飞扬节目当中，英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是陈丽丽。陈是耳东陈，丽呢是草头丽，下面是胜利的丽，非常可爱的名字，我们一起来欢迎她。丽丽姐，欢迎你。
英如你好，很高兴能够接受你的邀请来上这个节目，也借着这个机会跟所有的听众们大家问候，大家好，我是陈丽丽。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目前从事的是哪一些方面的工作呢？
其实我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从我大儿子出生以后，其实我的丈夫呢，他就很期待我要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因为他很看重孩子的这些教养跟生活，所以他很希望我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特别他也很在意孩子之间能不能有相处的时间。好，所以他就跟我说，外面呢家庭的担子他一个人来负责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孩子照顾好这样子。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也听了他的意见，好，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直到现在呢，我仍然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这个算是我的工作吧。很乐在其中。
是。
以我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我是觉得蛮快乐的。 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比较多的时间也有投入在教会在里面，那我就担任一群比较妇女的应该是说是他们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叫小组长啦，齁，工作就是关怀这些妇女，关怀他们的灵性的生活啊，他们会不会自己读圣经祷告啊，齁，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齁，在牧羊他的小羊。我现在目前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是，所以你的职场就是你的家庭还有教会里面的这些妇女们，带领这些妇女透过读圣经来认识基督信仰。
嗯，
那是不是也可以请莉莉姐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家庭呢？
哦，我的家庭其实我原来齁是跟我婆婆他们一起同住。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齁，就是小叔也住在一起，然后大姑是住隔壁，小姑是住楼上。他们也都已经结婚，不过因为婆婆很坚持，好，那所以我们都还住在一起，好，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渐渐的哈，因为大姑移民啦，好，然后还有公公婆婆也都不在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呢享受小家庭的氛围
是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的丈夫，然后还有跟我的两个孩子跟我一起同住。那我的大儿子他是属于一个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目前27岁了，然后因为他的比较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就是说一般的职场里面，所以比较多的时间在家里面。小儿子目前24岁，对，那现在是就读真理大学3年级，自己半工半读。
是，
对，那这是大概是我的家庭状况。
哇，听起来是很温馨的家庭耶。那是不是也可以请莉莉姐跟我们谈一下你的从小的成长背景呢？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你嫁入夫家之后你发现夫家的整个家庭的文化跟你以前小时候你成长的原生家庭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是，
那我想先跟我们谈一谈你的长大的这个原生家庭好不好？
好。其实我就是在那个三重区出生的，好，我们以前都叫三林波，我就在那里出生。然后我的家庭呢，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自己独立出来，齁，独立出来，没有跟父母一起住。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六个妹妹。所以我们家虽然是小家庭，不过这个家族蛮大的。对，所以我总共有8个姐妹这样子。齁，那我的父母呢，其实他们对于孩子是非常的尊重。他们很尊重每一个孩子的那种决定。还有就是我们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我就常常跟我的朋友讲啊，我说我们从小哈，从小的时候哈，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一颗完整的橘子
因为可能剥一颗之后大家就要分着吃，
对对对，就要分着吃哈。譬如说我妹妹就在旁边，然后她就会说好挖几班好不好，然后我们就会分给她，然后还是我妹妹剥了一颗橘子，我就会在旁边说给我吃一口好不好所以他们也会分给我这样子，所以我们从小是很愿意分享。好，然后还有因为家里孩子多嘛，好，然后妈妈一个人妈妈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她一个人就照顾不来，所以我需要比较多帮助我的爸爸妈妈，好，照顾我的妹妹这样子。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家已经生到第7个孩子，还是生女的。然后呢，我们的邻居就一听到我妈又生女的，然后他就一直来游说我妈妈说，我的有一个亲戚他都没有生孩子，他们会疼孩子的，你要不要把这个孩子就是送给他们，让人家去疼嘛，然后就一直来游说我的父母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邻居又要来看我的妹妹这样子，然后我们家那个三妹很可爱，她居然把我的妹妹抱去给她藏在衣橱里面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不要把妹妹送给别人啦，不要啦，齁。那我妈就说啊，不要的话那这么多孩子要怎么照顾。那我就记得我就跟我妈说我会帮忙照顾。嘿，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从小就一直成为爸爸妈妈的帮手照顾妹妹这样子。然后我爸爸也对我们，虽然我们家都是女儿，那他也给我们一个就是很公平的受教育的权利。我爸爸就给我们一个条件，好，他说你们 能读的，好，我一定会尽力的栽培你们。可是呢，你只能考上公立的，我才有能力。你如果要读私立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啊，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从小就很努力的知道说，我如果想念书的话，我就要努力的考上公立学校，爸爸才会让我读这样子。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而且虽然我的家庭人口数这么多，那只有我爸爸的一份薪水，可是我从来没有在我父母亲的脸上看见他们有愁容，或者是他们曾经为钱吵过架、哭穷啊什么的，从来没有过。所以我觉得我的父母亲有一种非常开朗的特质，还有一种很积极的特质，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在各方面他们给你们的思想也是很开明的，跟你后来嫁进去的这个夫家是截然不同的。
是
那我想一个这么年轻才二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嫁进这么庞大的家庭，你那时候的感觉是？
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牧师都讲到说，结婚是需要冒险的，我都很同意这句话，因为我就是很冒险的嫁出一个家庭。哦，就是那一年呢，我24岁，应该是说我23岁跟我先生认识，人家介绍我们认识。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其实我是很欣赏我先生里面的内在特质，就是他很负责任，很坦白。在双方的父母的同意之下，我们才进入正式的交往哈。那到我们进入婚姻大概才10个月左右。我对他们家可以讲说是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我嫁入了这个家庭。我嫁进去之后，我才发现为什么好像有好多禁忌哦。譬如说送了我婆婆一把雨伞，好，然后呢我婆婆那天收到伞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的拿那把伞就打了我先生的背，然后就一边打一边骂说，戆囝戆囝戆囝，戆囝就是说你这个傻孩子。那送伞齁，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国语叫伞嘛，台湾话就耍嘛，就是要把这个家弄散的意思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婆婆觉得蛮生气的。
在禁忌这个方面说，哎，不小心常常会踩到婆婆的地雷。那除此之外，有没有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冲突呢？
其实那时候刚结婚齁，然后我觉得印象里面最大的冲突就是跟我先生提出来说我们要搬出去住。哇，这个是好像那个地雷就爆起来了。好，这是我婆婆最大最大的禁忌。我刚有分享，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婆婆希望她的儿女都在她可以看得见的视线范围以内，她不希望孩子离开她。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婆婆是这么在意这个东西的，然后跟我先要求说我想要搬出去住。跟我婆婆提出来以后，好像两个人的婆媳的关系正式决裂。好，那时候才刚新婚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第一个我感觉到说为什么我先生不敢去说要搬出去住？第二个是我感觉到婆家的人开始对我有那种敌视的感觉。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是被孤立起来的，我只有一个人。
是，
对，那时候感觉到是非常的无助，因为自己的期待没有办法达成，开始觉得不快乐了。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讲说，你以前还没有结婚以前是很快乐的啊，为什么你那些快乐不见了？我发现我里面开始产生不快乐，本来是不快乐，后来是变成苦读，后来变成我很怨恨他们，因为我总认为说 我的不快乐，我的痛苦，这些是因为我的婆婆不要让我搬出去住而造成的。所以我那时候是非常的怨恨跟讨厌他们。有一次齁，他就蛮生气的对我讲，他说你想要搬出去是不？你想要搬出去，我跟你说你这世人没帮啊，我绝对不会同意让你搬出去的，我一定要让你踮在这间厝里面痛苦到死。国语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搬去出去住是不是？那我告诉你，你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绝对不会同意你搬出去的，我会让你住在这个家里面，住到你痛苦到死为止。
好像跟小树的冲突也是日渐加增，是不是？
对对对对，我婆婆中风的时候，她就认为是我把婆婆气到中风的，然后她就对我非常的生气，后来就是开始动手会打我了。
那当时公婆的反应是我出来劝呢，还是
有有有？那时候其实我的公公婆婆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蛮爱我的。他其实那个时候我婆婆在旁边有一直说你不可以打你的大嫂，然后我公公也一直制止他说你不可以打你的大嫂这样子。
所以当时候莉莉姐的心情，我想真的是好像在一个绝望低谷的里面，面对跟婆婆之间的一些冲突从小叔来的，那你当时候怎么样去面对他？特别你们又住在同样屋檐下。
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已经信耶稣了，那他动手打我，我到里面没有特别的感觉到害怕或是怎样，其实是没有的，只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有觉得自己蛮委屈的，我想说我有做错什么事吗？
听莉莉姐说，虽然当时候小叔这样子对你动手这样打你，但是你也不至于到怨恨他的程度，是因为你已经信耶稣了。
是，
所以
对，
因为我知道说小时候就是你的原生家庭，你们的信仰其实就是拜这个祖先嘛。
对，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后来成为基督徒呢？
其实我们娘家呢，就是先成为基督徒的是我的四妹，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嘛，他就会到教会做礼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二姐我跟你讲，今天呢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到教会做礼拜，然后呢我们的牧师他就讲天堂跟地狱。那时候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好啦，你就好好的去信你的啦，然后你就上天堂，那我呢将来就下地狱。那我下地狱没关系，至少我还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就这样回答他，然后他也都没有在讲什么。过了好几年以后，那我刚刚有分享到我的家庭状况，其实那个时候是婆婆还没有中风，那小叔也没有对我就是动手的那种，那只是我自己感觉到我里面很怨恨他们，我非常的不快乐，然后我觉得我对整个婚姻的期待完全破灭。我期待丈夫好像可以成为我的依靠，可是我发现没有办法。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很绝望的想要去自杀。那个时候已经生了老大，那我的老大那个孩子是有身心障碍的孩子，那我觉得如果我要去死了，我应该要把他带走，他才不会那么可怜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自己就在心里面这样的想。那这个想法其实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可是我现在回想过来，我知道上帝他知道，他知道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所以有一天他就感动了我的妹妹，那我妹妹她说她那一天就是很感动，她想要写一封信来告诉我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在信里面印象很深刻的是她说她常常为我祷告，然后说看到二姐你这么没有帮助，就深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帮助。那他也邀请我说，二姐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帮助的话你可以来跟耶稣怎么样的说话。那他就写了一段怎么跟耶稣说话的那个祷告文在那个信里面。印象最吸引我的就是他写了一段圣经的话。 那段圣经的话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5:17。那段圣经是这样说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好像很吸引我的心啊。我就一直在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吗？我从小到大犯了很多的错，有可能重新来过吗？然后我跟我的丈夫，跟我婆家的人都相处得不好，这些都有可能重新来过吗？那我每一天呢，就在想着这段经文说，有可能重新来过吗？它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吗？那一段时间其实心里面是蛮苦的。那个时候我妹妹已经在教会里面就是当那个干事，白天会在教会里面，所以我心里面很苦的时候我就去教会找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走进她的教会，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家，这里很安全，然后我眼泪就掉下来。我就这样去了好几次，都有这个声音出现这样子，直到有一天呢，大概凌晨2点多，我睡不着觉啊，突然之间有一种很孤单的感受在我的里面，我就感觉到世界上有70亿的人口，可是为什么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独自一个人躺在这里呢？为什么我感觉到我这么的孤单？我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帮助我解决。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想到妹妹说耶稣是我的帮助，那我想说是真的吗？那我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反正也不用花钱哈，我就想说不用花钱，我来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就闭着眼睛，我就开始跟耶稣讲话我就跟他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很需要耶稣，然后我愿意打开心门，邀请耶稣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我愿意渴望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我就这样子跟耶稣讲完话，那我里面就有一个把握，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哇，对耶稣的祷告
是，
然后就感受到说，对，耶稣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
对，
真是一个很深的盼望，
嗯，
好平静、平安在里面。后来你去到了教会，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基督信仰的里面慢慢生命的成长改变，我想这是一段的过程，甚至包括说后来你怎么样因着在基督里面你成为新造的人，你能够有力量跟盼望回头去面对你的婆婆小叔跟原本你觉得是困境的事情。那我想在原采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下一段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来分享陈丽丽姐妹的生命故事。
说主啊，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英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陈丽丽。陈是耳东陈，丽是草字头，下面是胜利的丽，陈丽丽姐妹。那丽丽姐，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部分，因为你说当你向耶稣祷告完之后，你发现有一种平安跟喜乐就充满了你的心。
是，
我想那是一个信仰上改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对，
并且也是帮助你踏进教会。
对，
你后来就稳定在教会了吗？然后就受洗了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过程？
上段节目里面我有分享到，就是我自己独自躺在床上接受耶稣的，接受的那一刻呢，有一种很平安很喜乐的感受进入到我的里面来，感觉到就是心头上好像原来有一块石头压在那里，诶，不见了，然后肩头上有一个很沉重的担子压住也不见了。所以那时候呢，我领受到就是我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是这位耶稣他用他的生命来救我的。所以我现在呢，从现在开始，我就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用自杀药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我应该要为耶稣好好活下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也是我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就在那一刻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很渴望想要了解圣经到底在记载些什么。所以我就跟我妹妹讲说，我很想知道圣经到底写些什么，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买一本。那我妹妹很高兴，她就说不用，姐不用，我送你一本好了。她就送我了一本圣经，然后我就开始读，我每一次就读到流眼泪，就很感动。我感觉到这位神，这位耶稣，他是很了解我的心情的，好像那个圣经的话都能够碰到我内心里面的真正的感受这样子。那虽然呢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呢我面对我的婆婆，其实我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知道呢基督徒是要去做礼拜的，可是我不敢去跟她表达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不知道我去表达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我那一段时间我做过那个祷告之后，其实我都是自己偷偷的读圣经，自己偷偷的祷告，我根本不敢去表明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直到有一天呢，我半夜的时候我又爬起来读圣经，然后就被我先生发现了，然后他就说你不可以信这个哦。
所以在这之前先生也都不知道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
对对对对对，我都不敢跟他们讲，
连丈夫都不敢讲。
那时候比较怕的是怕我婆婆啦，
是因为怕说如果告诉先生的话，到时候消息走漏了，
对对对对，
婆婆不知道怎么对付你。
对对对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先生也不知道啊，我都是自己偷偷的读。那一天半夜他就刚好也要起床，他就看见我在读圣经，然后他就说你不可以信哦，你不可以信哦，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信的话我们就要离婚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不跟你离婚我看你要跟谁离婚。好，那我不仅不要跟你离婚了，我还要带你信耶稣嘞。好，我就有那个声音在我里面。好，所以我就这样子坚持的就是自己读圣经祷告。然后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大概应该有过了两三年左右应该是有的。然后我里面的那种好像那个渴望想要去教会做礼拜的那个渴望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我想我先生都不要我去啊，我怎么办呢？直到有一天我又听见了上帝跟我讲话的声音了，他就说去跟你的婆婆讲。然后我想说上帝啊，不会吧，年轻人都这么反对，再去跟婆婆讲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可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上帝他说了他一定会负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好啦，上帝既然你说了你会负责，那我就听你的，所以呢我就听你的，不过呢你要给我勇气，让我呢有一个好的机会去跟我婆婆讲。然后我就这样子的祷告之后呢，诶，后来果然有一次就是那个机会就出现了啊，那我就去跟我婆婆讲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好，我已经信耶稣啊，我是这样跟她说，妈妈我已经信耶稣啊。好，啊你也知道信耶稣的人 是需要去做礼拜。好，我是跟我婆婆这样说啊，我已经信耶稣了。那你也知道信耶稣的人是需要去做礼拜的。好，所以呢我希望我这个礼拜天我可以去教会做礼拜。然后我婆婆就说好啊你去啊。那我就跟我婆婆说我在这个家我已经我的忍耐有限。我说我已经忍到一个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
当时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你有一个勇气就觉得好，我要听上帝，我要提出来要去做礼拜。
我记得那一天我去跟我婆婆讲的是中午的时候，因为我都需要煮饭，那小叔跟我们一起吃。然后呢他就说我那天煮那是什么菜啊，说我煮的不晓得是很难吃。我承认啊，我厨艺还没有进步之前我煮的的确不是很好吃这样子齁。不过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不过他那一天对我的所呈现在餐桌上面的这个饭食他不满意。然后他就说我怎么煮那么不好的菜给他吃这样子啊，他很生气。然后呢就把饭菜就全部就是从餐桌上扫到地上去。我跟我公公都还没有吃饭呢，我跟我小孩也都还没有吃呢。他就把我们整桌的东西都扫到地上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心里面好平安哦，心里面就只知道说应该是有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心里面就很平安。那我就一直开口说赞美神，感谢神，有奇妙的事情会要发生。我说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那因为我的孩子那天下午我需要带我的孩子去星光医院做复健，所以我也没有时间整理那些被扫落在地上的那些东西哈。然后我就出门了，那我就在一路上我就感谢神赞美神。然后我孩子去做复健了以后，我就翻开圣经，我就起来读，我就读到腓立比书四章第六到七节。好，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哇，我读到那一章我真的是人都快要跳起来了。我说感谢主，果然有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只是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就那一天呢，我感觉到家里面格外的平安，那个平安是我从来没有经验过。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去跟我婆婆讲，我说妈，今天中午在家里面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她说你爸有跟她说啊。我说对，我说齁，人的忍耐是有限的，我说我现在发现我已经快没有办法继续忍耐下去了。他说那你觉得你要怎么办？我就说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帮助我继续在这个家里面待下去，否则我待不下去了。然后我婆就说那你想要怎么办？我就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呢我需要去教会做礼拜。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要去教会做礼拜，好啊你去啊。她说不过你要答应妈三件事情。我说哪三件事？她说第一个，你不可以跟我两个老的帮的做你去，就是不能丢下公公婆婆第二个，你不可以放三我家，好，就是不可以跟我的先生离婚啦，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也不可以放着这两个小孩子不管就自己走了。我就说妈，这些三个条件我都答应你，我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就在那一天我婆婆就答应我去了教会。
哇，真的好奇妙的一个过程哦。
是，
那就这样开始就稳定在教会里面一路的生命的改变成长了吗？怎么样决定说好我要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呢？
其实齁，那一天的情况齁，后来我先生他有分享，因为你访问我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很爱跟先生打小报告的人，所以通常白天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不会一下子就去跟我先说，哎，你看你弟弟又怎样，谁谁谁又对我怎样，我那天都没有讲，是我后来我先生自己分享，他就说那天晚上家里面格外平安，他说都不知道白天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因为那天晚上我也按着我该煮饭给我婆婆吃，我也都煮了饭菜给我婆婆吃这样子。那后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进了教会，去了教会齁，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去到那个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然后一开始唱诗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哭些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只觉得很感动。然后呢就是去了几个月，带领我的那个传道人他就鼓励我说，哎，你要不要受洗，然后我就说不要吧，我不敢去跟我婆婆讲，哎，然后就说哦好啊，好，他也没有说要逼我要受洗啊这样，他就说好啊好这样子。又过了好几个礼拜，我就听到那个主日报告的时候就说，万牧师哈，这个今年哈11月份是最后一次在教会为信徒施洗。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他说，哎，如果哈你想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哈就可以来报名。那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在我里面的一个声音就说，啊，我要洗礼就要给牧师洗啊。啊，然后我就去跟那个传道人说，我跟你讲我要受洗。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他说你要受洗啊，你要征求你婆婆的同意哦。我就说会，我会的。他说啊，你要受洗你要跟你的家人告知哦，说你要受洗这件事。我说会，我会的。然后最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啊，如果你婆婆反对的话你会怎么说？然后我就说我婆婆反对的话我会跟她讲说我还是要受洗。那个传道人就说好吧，那你就回去跟你的婆婆讲好了。那我就这样回去，然后我就祷告，然后说上帝啊，求你哈给我一个哈好机会，我要跟我婆婆讲我要受洗的事情。然后那一天哎，就婆婆吃饱了饭嘛，然后我又坐在旁边跟她讲话这样子。我就是跟婆婆说，妈，我跟你讲齁，我想要洗礼呢。哦，婆婆说哦，要洗，就你去洗啊。我就是我跟我婆婆说我要受洗，然后婆婆说齁，要洗就去洗啊。然后后来她想一想，她就说啊，如果齁妈来跟你反对齁，你会安怎？我说你若跟他反对齁，我嘛是要洗礼。我婆就说好吧，啊，你若既然这么坚定齁，啊，你就去洗好啊。他说如果你想要受洗啊，如果妈反对的话你会怎么办？我就说如果你反对我还是要很坚定，我还是要受洗。那我婆婆就说好吧，那你要洗你就去洗吧。
你后来受洗之后，你怎么样因着经历到天父上帝的爱，
嗯，
然后你也愿意用天父的爱来爱你的婆婆，
嗯，
甚至饶恕她呢？
其实哈，我是能够常常听见上帝跟我讲话的声音，我能够时常的听见。特别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叫做路德记，路德记它其实就讲到一个媳妇跟一个婆婆的关系。那个媳妇呢，她是一个就是圣经描述说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啦，齁。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应该说她是一个外籍新娘， 那她嫁入了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去，然后她有一个大嫂嘛，那那个大哥也死了，公公也死了，大哥也死了，她丈夫也死了，全家就剩下三个寡妇。那其实这个路德的婆婆是很爱这两个媳妇的，希望她的那个两个媳妇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原生的家庭里面，再去找另外一个对象可以结婚，找寻求他们的幸福这样子。他的大嫂就回去了，可是这个路德就非常的坚持说他一定要跟着婆婆回去，婆婆的家乡就是那个伯利恒。那个路德讲了一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我看到这个路德讲的话，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就问我自己，我说假设有一天我成为路德这个角色，我成了一个寡妇，我能够这样子对待我婆婆吗？我自己问我自己，然后我给自己的回答说不可能，我没有办法像路德这样的爱她的婆婆。于是呢，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今天读到了这个路德记，我很羡慕路德跟她婆婆的关系。我说长久以来这个婆媳关系都是华人的这种好像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的事情，从路德记里面看来不是的，其实有另外一种婆媳关系是不一样的。我很羡慕路德跟她婆婆的关系，可是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把路德爱她婆婆的心也赏赐给我，让我也可以这样的爱我的婆婆。那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开始学习去饶恕我的婆婆啊，过去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改善我跟婆婆的关系。那特别那个时候我婆婆已经中风了，她其实是很需要我照顾她的，我就是尽我所能的去照顾她，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言。那我印象最深刻我们两个关系的改变，应该是有一天我感受到其实我的丈夫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非常的负责任，他非常的爱家爱孩子爱妻子，那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我婆婆很努力的在教养他，所以让我能够得到这个这么好的丈夫。我就跟我婆婆说，妈，我真感谢你把阿林教养到这么好，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么爱他的家庭，就是因为妈你的教养跟努力，所以才可以让我得到这么好的丈夫。所以我跟我婆婆说，妈，我很感谢你。那一天我发现我的婆婆很开心，她说啊，没想到你会这样子说，没想到你会这样子的感谢我。我觉得那是我跟我婆婆的关系的改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我婆婆要过世的大概前两年，然后有一天我就在她的床边，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很感谢我。好，她说，妈齁，就感谢你耶，我破病啊这么多年齁，你都没给我气嫌齁，啊你又给我照顾，而且你照顾我齁，凭我的早嫁照顾我够好啊呢。哦，伊讲妈就感谢你耶，伊个讲诶诶，妈较早对不起你的代志，我感觉我唔对啊，我甲你黑死嘞。我婆婆是说，她叫我的名字，她一旦都叫我李亚，好，她说李亚，妈妈很感谢你，你照顾我，我生病了那么多年，好，你都照顾我，那你都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好，那你就是愿意这样照顾我，而且还比我的女儿照顾我还要好这样子。妈很感谢你，过去我曾经对不起你，我要请你的原谅。我婆婆这样子跟我讲了以后，我就告诉她说，我说妈，我早就已经原谅你了，因为耶稣怎样原谅我，我就怎样原谅你。我说其实我也没有比你好，我也是会犯了很多的罪，然后我也跟他讲说我过去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也请你原谅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如果没有耶稣 在我的里面的话，我不可能这样子对待跟照顾你的。今天能够这样子的照顾你爱你，是因为耶稣他教导我要饶恕要爱你。所以你如果要感谢，你就要跟耶稣感谢。所以那天呢，我就带着我婆婆，那我们就跟耶稣献上感谢。最后他还为我祝福说，他说我相信你会出好的子孙。那我很感动的是说啊，原来一个咒诅我要痛苦到死的一个人，最后他是为我祝福的。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好，为着我婆婆能够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她能够为我祝福，我能够得到这个祝福，我觉得我很感恩。
亲爱的，就是莉莉姐非常的积极向别人传福音哦。我想也是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对着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也许他们也正在困境的里面，
对，
是不是也可以就着莉莉姐你自己走过的这段路，也给我们的听众一些鼓励的话。
听众朋友们，也许你现在正在很困难的里面，在面对了一些的挣扎，我鼓励你，你去读一读耶稣在走上十字架的那个过程，他说了什么，他面对了什么，然后他最后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的痛苦的来源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我不能原谅的人，而他现在又正在我的身边，我又必须天天面对他。所以鼓励你回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就是效法耶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在面对那些鞭打他的人、钉他的人、羞辱他的人，他最后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相信你可以从耶稣的榜样里面得到了那个继续下去的力量，因为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特别面对我的小叔，其实我里面刚开始是我愿意饶恕他，后来我里面很渴望能够跟他和好。特别到我婆婆她过世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要办婆婆的那个告别式，那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跟我小叔和好。因为他不太想听我讲话，他也不跟我讲话的，然后所以我就说我要跟他和好，想说那我就写一封信去跟他和好这样子。我就开始动笔开始写的时候，我就一边写一边哭，感觉到我自己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其实我小叔他曾经就是照顾过我们，可是我却没有跟他说谢谢。然后我就一件一件的，他曾经对我做的事情，那曾经对我孩子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就一件一件的说，我很感谢你，那请你原谅我，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谢谢。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曾经对他做的事情，我曾经骂过他，用不好听的言语骂过他，曾经对他说过什么，然后我就说，请你原谅我这样子。最后我就告诉他说，那你对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我愿意原谅你。真正的让我走出饶恕，是因为我跟他有和好的行动，让我完全从这里面得释放。那我会分享这个事，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的很多的痛苦，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我们不能饶恕的人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回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然后去效法他。
是，今天非常的谢谢莉莉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
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英如，谢谢你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我生命中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谢谢。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英如，英是英国的英，如果的如。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们分享的是陈丽丽如何倚靠上帝走过饶恕，重新拥抱爱与希望的故事。在分享陈丽丽的故事时，是否也让我们想起了某一位我们很难饶恕的人呢？他曾经伤害我们，曾经咒诅我们，让我们很难堪。如果要打从心底饶恕他，实在太困难了。在这个时刻，我们是否就看见了人的本性和软弱，靠着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真正的饶恕？感谢神，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我们的上帝是满有恩典的，他借着爱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舍命，死里复活，赦免释放了我们的罪，又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正如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真的很盼望透过陈丽丽的故事祝福我们，当我们在低谷绝望当中时，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寻求帮助，因为上帝不只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盼望的新生命，也要赐给我们饶恕别人的力量。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陈丽丽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非常的欢迎你来跟我们索取陈丽丽的生命故事 CD。另外呢，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愿意更多的来了解基督信仰，很欢迎你来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很有系统的来帮助我们，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愿意来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愿意索取陈丽丽的生命故事，非常的欢迎你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英如谢谢你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天韵诗班以及我心旋律音乐诗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就在这儿跟你说声再会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四处奔跑。